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徐悦。
大家好，我是小谢。
二位大侠好，我们现在这个哈，从上次做节目到现在呢，这个江山变色
还不一定吧。
还不一定啊。好好好好，
数到最后每个州亲自的把票给签出来的时候，承认选举结果、我不认输。
我看你这个样子，我以前叫你徐东坡，我将来叫你徐后主了。
是徐后主，
春花秋月何时了。
就是了。选票值多少。哎，那怎么样，我们现在经过这些的这种种的事情，二位觉得我们应当有的认识是什么啊？到底我们从这里面学到了什么，看见了什么？
应该我来讲一下。
啊，好，你讲你讲。
因为我在乔治亚，然后这个乔治亚人民呢，就特别是华人很兴奋。因为以前嘛，就是跟国内的人说我在亚特兰大，我在乔治亚，没有人知道是什么鬼地方。但现在全世界人都关注乔治亚的票什么时候开出来，连那个什么国内的人都知道什么 Fulton County。
哦，真的、哇，那这样子出了名了。
我觉得是有一个我的观感啊，因为我在这个州嘛，现在这个州现在还在计票，
还在计票。
yeah， 我觉得如果是反过来的话会好很多啊，就是说呢。如果这个邮寄的选票呢先开出来啊、然后就说这个川普落后多少多少多少张，然后再开当天的票。
是 是
那最后呢你就看一点点追一点点追，最后比如说差一万票或者几千票没追上啊，那个给人的观感会要比现在好的多得多。那你那个时候我觉得绝大多数人可能就觉得哦 ,OK, 那可能那天还不够，大家不够努力，或者就是这样了啊。但现在的情况就给我的观感，个人观感就是那天晚上啊，选举那天晚上，上午我去投票，投完票以后回来，我也是觉得，如果就是大输嘛，就是如果川普大输的话，也蛮好的，就是你就、OK， 那没办法啊。结果后来当天晚上一开出来，觉得哇，这个大胜啊，没有人想到。然后我是看那个 BBC 的直播，BBC 就是英国人嘛，那个就是嘴巴很损的。他就去采访那个民主党的那些人，说啊、，Where is the blue wave？ 说为什么还没有来？
大海啸，蓝色大海啸到哪去了？对，
没有那当时有啊 ，blue wave 正在那个印刷机里正在打印呢。
正在印刷机打印。
然后我们那天那个就是睡得就很好了，就觉得这个事儿结束了、
睡得很好啊，
对对，
还有催眠作用啊。
人正在人这个觉得安稳的时候啊。我想川普那天晚上可能睡得也不错。结果第二天早上一看，哎，这发生了什么状况。但那天就是起来的时候，我起来的时候至少乔治亚还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他在追赶，但是没有那么大的变化，然后心里面觉得不可能嘛。我记得刚开票的时候川普还是将近70%吧，一个绝对领先。所以我感觉就像踢足球嘛，就是你上半场踢一个4-0。然后你就觉得说哦差不多了，结果呢下半场呢可能对方进了两个球啊，你觉得没关系，就到90分钟发现这个裁判不吹哨啊，这个比赛该结束他不结束，就一直踢一直踢，然后你就问裁判踢到什么时候，裁判说我也不知道，踢到对方
另外一边赢了，
对，
不是你这个比喻不恰当，这足球比赛起码观众都看得见，现在是计票，这是。尤其是邮寄选票谁看得见啊，这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当然你看这个主流媒体这个他的 narrative 这个词怎么翻译，
这个所编的故事嘛、
导向吧，导向。
对，舆论导向。对对对。第一拜登已经赢了 ,OK。
已经赢了，对。
第二我们现在应该团结起来了，大家尽弃前嫌，握手言欢，我们一同为向着更美好的未来奋斗，对吧。那言下之意就是说，如果拜登赢了呢，那咱们就可以和好。
对对对。
的意思实际上是什么呢？是就是你必须同意我们这种结果。
第三，别忘了就是口罩也不用戴了。
对对啊，口罩。然后这个最近疫苗也出来了嘛，对不对？
对对对，
所有的时间都
好事儿都出来了。
但是现在我跟你说，7100万人投川普的票，对不对？
嗯、
这里头保守的估计5-6千万的人不相信大选结果，所以现在的问题对于这5-6千万的选民而言，不是川普上不上台的问题，而是到底这个选举制度还可不可以信任的问题。
不可以信了。
所以如果说，我觉得是民主党。对于他们而言，如果他们觉得说的真的希望能够可以大家放弃背后努力向前，就是
啊不可能
water under the bridge 的话，那必须他应该 embrace， 他应该
好看吧，
应该主动的说，哎，没问题，我们来看，就
让这社会主义
实锤的证据，用非常透明的那个结果来向大家显示这些邮寄的选票是没有问题的。那样的话，我相信川普的这个支持者也无话可说，对不对？
嗯。
而且大家觉得说，哦，那就是说明这次我们确实
输了，
在选举上没选上，那下次重新重整旗鼓再来，
对。
对，但起码还可以这个民主制度打引号还可以继续玩下去。
不会这么做的了，开玩笑，不可能这么做的。
现在他们这个主流媒体的基本上宣传口径就是他们毫无证据，他们就是一派胡言，他们就是输不起啊，这群人就是输不起。当然那光听他们这些人他当然就会这样相信了。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选民的这种选举的不信任度啊，就起码一半的选民是极高的，这是美国选举的一个空前的危机，我觉得。
哎呀，不是这个危机，这民主党就早就算准了。你要干坏事儿啊，这个共和党干不过我们，动手动脚，这个保守派的人他不会搞这一套。你现在已经也成了少数，也成了弱势的，新闻媒体也不在他们手上，那还什么好说的，对不对？你再给他们制造机会干什么？一棒子打下去就算了，反正这些人都像蒙哥一样，已经老得快要死掉了。大家再不戴口罩，那再老得再死掉一批，那保守派就更没有势力了，他们不会给自己找这个麻烦。
但是他这样的，实际上那就说明他真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有什么关系？明明有问题，我当作他没问题，这问题就过去了嘛，对吧？他还怕你这东西吗？他现在已经拿到多数票，其实从希拉蕊的时候，他那个你说算人头票，他这个势力已经够大，现在又是搞这个媒体的时候，又是年轻人的时代，那这个暴民政治已经成了一个气候，他还管你这些东西？他跟你讲道理，他带傻了？这是革命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51%的专政，这叫。
那是啊，那就是那当然就继续走下去嘛，对不对？我们在这边讲一些风凉话其实是没用的，谁讲都没用，他不会理你的。
但我有一个疑问啊，好多人问我说这个乔治亚的票什么时候开完，然后我就说，我说拜登不赢计票不值。我的疑惑就是说，哦 ,OK, 现在我们讲就是川普的 package 有问题啊，因为我接触到绝大多数的人他不支持川普，他觉得川普的政策是好的啊，因为经济也好，这个其他政策也好，他们反对就是这个人。我们把这个人换掉，如果下次再选的时候换一个，比如说 Pence 没有川普那么引发争议的这么一个人上来，会不会有7100万人？不会，我觉得。
现在这个床铺已经换上板凳了，你板凳将来要拿个盘子来跟他竞争，那不容易的，对吧？
因为我看那个川普的 rally, 我觉得哇，这个人就是一个这个 rock star 这种感觉，他那个什么控场的能力啊什么。
这四年以后再怎么样，真的是很难讲的了。
他还可以出来再选。
对，川普说，对幕僚说他准备四年以后再选，然后 BBC 马上说，他说四年以后再选，证明他觉得今年他输了。
这英国人就是嘴巴坏，对吧？那我们现在到底我们所看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看这个最近。徐悦呢跟在网上这群里面推荐了一个什么影片，还有一本书叫什么共产党没穿衣服的书啊，这里面的东西给我们介绍介绍吧，好不好？
这影片不是我介绍的，就是一个共和党爱达荷州的一个参议员，他不是 federal 参议员，他是州的参议员哈，州的一个州或者是州议会的一个议员吧，他以前拍了一个片子，基本上是在讲述这个美国的就是说共产主义这种思路是怎么样在美国慢慢的通过侵蚀这个社会的文化政治和思想。
你给我们介绍介绍。
其中有一个内容我觉得很值得可以介绍的，就是在1963年啊，有一本书就叫做 naked communism 啊，就是
没有穿衣服的共产党，
共产主义，
光屁股，
赤裸共党。
因为当初他已经意识到，在美国这个社会的转型，依靠这种暴力革命是不可能、不可行的。当年苏联这个道路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啊，像这是拉美啊，搞什么暴动啊这些，或者什么柬埔寨、越南这些都不行。所以需要的是慢慢的通过侵蚀这个文化来改变这个社会。他们当时的一些目标啊，1963年就进入了美国国会的这个 record Congress record， 就是45个共产主义的在美国的目标。它是通过一种文化的渗透，一种软性的手段，来慢慢的通过改变这个社会的思想观念、社会文化。
是谁提出来？是共产党提出来进入国会记录呢，还是怎么样？
就是这本书他当初提出来，他在1961年第一次提到了这个45个。
这本书是谁写的呢？
这本书是当年的一个 FBI 的一个，这个书的作者叫做，哇，我还不会念这个名字。
我看看
,Cleon Scouson, 大概怎么回事吧。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干员就是了，是吧？
也不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干员，他是一个，也是一个 doctor, 但是他就是说他为联邦调查局工作过，就是在当初冷战的开始阶段，对吧？他们可能就是、
冷战原来差不多。就是说他提出一个报告，这个报告进入美国国会的记录。
对，但是据悉他这个报告也是美国的一些，他有这种共产主义的这种活动啊，他们内部会议，他们就是他们慢慢提出的这个
工作纲要。
对，因为他们意识到就是说他不可能再走这种十月革命这种道路，对吧？
那当然。
那怎么样改变美国社会呢？他就提出了一个45个目标啊。1961年、然后你到今天来看，你就会发现这45个目标已经完全实现了。
哎呦，这么厉害。我看我们节目时间还剩下多少？45个呢。
我不会给我们不讲，它中间有很多包括军事上啊、机构上或者外交政策上，但是我想讲的主要是对于文化还有对于这个社会的思想的一种改变。
那你就择其要者给我们听众朋友这个通通耳朵。
对。
这是多少年以前了？这是半个世纪以前了，对吧？
对对对。
两代人
啊，目标17，控制学校，用学校教导这个社会主义 socialism 和共产主义。
学校
把这个学校的这个 curriculum soften the curriculum，
它的课程，
把课程课表
课内容
越来越
向左转嘛，和谐一下，
软化这个课表啊，就是不是真正的学这个阅读啊、英语啊和数学，而是学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控制教师工会，
那这是他们看家本领之一。
控制所有的学生的报纸
啊，这很重要。对，学生的舆论、
打入新闻机构，控制所有对于报纸书评啊、各大报纸的评论员文章啦、
对，
还有这些政策评论的这些地方啊，你要去看流媒体，那显然是这样，对不对？在主要的这个电台、电视台、电影里头，要控制他们最主要的这个位置，
执牛耳者，对吧？要去占据这些战略据点。
这我就讲到19、20号，22说。继续的来 discredit American culture， 对，就是传统的美国文化要把它贬低。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呢？通过打击所有的这种艺术的表达。对，其中的有一个组织部门的要求，就是说去掉所有那种好的雕塑啊，在所有的这个公园啊，标志性建筑啊，然后把那些比较美的雕塑都给它拿掉。
像什么东西是比较美的雕塑？
我不知道，比如说像一些建国之父的这些雕塑啦，或者这些你能看出来他在表达什么意思的雕塑，用什么来代替呢？用这个 shapeless， 就是你搞不清楚那个形状，现代艺术的吧。Shapeless, awkward, and meaningless forms.
这是我左听见对于现代艺术最好的一个形容。
无形无状，令人难堪又无意义的东西。
对，就是让你搞不清楚他在搞
是的
搞的什么东西的来雕塑来代替那些美好的雕塑。你具体到这个地步。
对。我记得以前法国那个现代主义那个什么一个博物，就经常有清洁工把那个展品就当垃圾收走了。
然后这是22、23。就是要控制所有对艺术的评论啊，控制所有艺术评论员，还有就是这些大型的博物馆的这些主要的人员。他们的计划是 promote ugliness, repulsive, meaningless art, 就是现代艺术。
提倡这种丑陋的、令人侧目的、完全无意义的艺术。
你看，你今天去看这个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里， 挂的那些画，我估计很多都是那种。
我以前节目里面很久以前讲过，这是在休大，休斯顿休大真正这种发生的事情了、啊。他那个雕塑也是校园里面的，就真的是也是给清洁工收去的。
对对对，跟那些画什么，你拿着一盘这个各种乱七八糟油彩往上乱甩，甩了半天。
不是不是的，就有我记得以前那个是一个意大利艺术家很有名的，他做的就是易拉罐，他把易拉罐扭曲了以后扔在地上。
哦，
那当然就是
那个，对对对
对，还有就是说有一个人他把那个香蕉挂在墙上，一个香蕉挂在那里，
嗯，
然后呢说那个香蕉值多少多少钱啊，
嗯，
然后呢后来有一个人他闯进去把那个香蕉吃掉了，
嗯，
然后博物馆那个人就疯了，就来找他，就说你破坏艺术，他说 no， 我吃香蕉也是一个艺术，嗯，
我这个人现在值钱，
是行为艺术啊，二十
行为艺术，
对，
听到你家狗都叫了。
还有就是对于任何管制这个 obscenity， 就是那种比较下流的东西的这种法规哈，
嗯，
都要把这种称为审查啊，通通把它叫做新闻审查，违反了言论自由。你看这是不是美国直接发生的事情？
哦，那当然
是，
对对对。
紧接着而来的就是，把这个文化的标准啊，整个的破坏掉，文化的标准、道德的标准完全破坏。通过什么手段呢？通过宣扬色情和下流的东西，
嗯，
通过在书、杂志、
嗯、
电影和电视里头大力宣扬色情和下流的内容，
是、
嗯、以此来破坏美国的
传统价值、
文化的标准，
是
和道德的标准，
是
是不是完全实现了，对吧？今天你要说色情影片不能进，因为那个是言论自由、艺术表达，对不对？刚才我念的都是1961年的目标，就是也就是说1961年的时候还不是这样的，社会完全不是这样。今天你看就是现在的现实，对不对？26条把同性恋和淫乱把它表达成一个自然的、普通的而且是
健康的、
正常的、自然的和健康的行为。
是是是，嗯，
这个好莱坞电影各种各样的电影都大力的宣扬，对吧？
嗯，
这个爱啊，你然后所有的这种淫乱的那种内容，通通都同性恋的内容，通通都看作是正常的。
对，要不然卖钱的，对。
这是很显然是已经实现了的。
是啊，嗯。
好，27条就跟教会有关了，要打入教会的内部，这个宗教把或者把人们的信仰变成一种社会宗教。
嗯，社会福音就是了，是不是做好事的地方？
对，还要而且要这个打击圣经的可信度，
嗯，
要强调。人必须要在这种很成熟的、很理智的这种态度去。
对对对。
这种凡是成熟理智的人都不需要圣经作为他们的
是
这个宗教拐棍儿。
连狗听了都不服气的。
通过这种方式来打击教会、打击圣经。
嗯。
那你看这个自由派的这种神学，基本上就。
那当然了，像我们休斯顿有一个教会，他常常在 NPR 上面做广告啊，他就是说我们的信仰是需要用脑筋的，
嗯
，Thinking is required，
对，不是圣经并不是真正的权威，我们的理智
对
权
威，理智指导，对，
嗯，
人的理智。
27条、28条说啊，我们要把这个当然已经早就实现了，就是要把祷告和任何religious expression 宗教表达，实际上主要是针对这个基督信仰的表达，从学校里挪去啊，
嗯，
理由是什么呢？因为这样理由是
冒犯了，
凡是在学校里头有这种祷告或者宗教表信仰表达，就是违反政教合一的原则啊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那你今天你一看，我们一说应该在学校里也教，比如说创造论，对吧？如果你要知道教进化论的话，把进化论当做一种理论，那这个智慧设计论或者创造论当然也是一种理论，就是人的起源问题啊。你一说我们在学校里可以有这种不同的这种大家都教嘛，所有的 idea 都教，你不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吗？那所有的观念都可以教，那人家说哦，你要教这个就是政教合一，这些今天人就是用这些来反对一切的这种啊。
Yeah,
就是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他可以从个人的身份来，个人的这个立场来跟你打官司，就是说你让我不舒服，你歧视了我、
嗯、
啊！你如果在学校里面祷告，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那我这个犹太人怎么办呢？对不对？
29、啊、刚才我们是从实际开始的，我刚才主要是针对这些社会文化方面的这些东西。
嗯，
这都29条，你看都是非常具体，很有操作性，目的很明确，
对，
很有针对性的一些东西。
嗯，是，
而且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对吧？
嗯、
教会、娱乐、宣传、学校，甚至艺术，
对，
一切的一切。29条是要 discredit， 就是打击美国宪法的这个可信度、哦，用什么方式呢？把这个美国的宪法称为一个不够全面。和今天的现代社会的需要所脱节的一个阻碍社会进步、阻碍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团结的这样一个东西，这一部老旧的美国宪法。你看今天民主党的口号是什么？
嗯
，Constitution is a living book， 也就是说美国的宪法需要与时俱进，需要我们今天的人去解释。所以你看这些 active justice， 就主要是这些左派的人在各种字里行间找出那种。完全在找不出来的各种权利，说哦，宪法赋予了这个权利，赋予了那个权利。那很显然，在教会里也是嘛。Bible is also a living book， 这是 liberal 的这个 theology 的最典型的内容。最近 ACB 不是刚刚宣誓就职这个大法官，是吧？是 originalist， 就是说我们要根据这个宪法的文字的字面的意思来解释宪法。我不是法律制定者，我是法律的解释者。
嗯，
怎么样制定法律是这个立法机关的责任，也就是议会的责任、
嗯。
我只是根据他们已经写下来的法律来解释这个法律，那我就要忠实法律的字句所表达出来的意思。
对对对，
不管我是同意还是不同意，这没有关系，对吧？我必须忠于这个。所以说，也许我解释出来的意思完全和我个人的信仰相反，但是作为一个法官，你的职责是那个，那也是宪法规定的。所以这叫 originalist， 这叫 textualist， 对不对？不是这种 activist。也就是说，我需要达到某种政治诉求，那我就通过我对宪法的解读，把我的政治诉求表达出来。实际上，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的在美国的这个，不管是同性恋的法案也好，堕胎的这个东西也好，通通都是通过这种判例，完全强行造出了许多本来没有在宪法里头的这种权利。
对，这个叫 rule from the bench， 是吧？
对，对，所以这也是
法官的这个板凳上，哎，怪不得拜登会当选，他名字取对了嘛，
板凳，
从法官的板凳上来掌权。
所以你看，这些通通都是几十年前都已经有计划、有目的、想要达到的这种效果啊。到了2020年，各种各样的情形就是越来越明显了。可能以前大家都不太意识到。第30就是要 discredit， 就是打击什么人呢？打击 founding father， 美国的建国之父，要把他们表现成他们都是非常自私的这种独裁者，对于一般老百姓的利益毫不顾及。所以你今天看，你说啊。一说起华盛顿，说起 Thomas Jefferson 这些人，通通啊，你看他们也是蓄奴啊，对不对？今天对于美国建国之父的这种打击，在过去的这个借着要消灭种族歧视的这种外衣所掩饰下的这个形容，是不是赤裸裸的表达出来？
对对，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们如果做的话呢，就是需要被抬举起来，就是他们如果有同性恋倾向的话，
对对对，
那就不一样了，这人就好人。
然后是 belittle offer， 怎么 belittle 怎么说啊？
belittle
藐视，
藐视啊，
对，
藐视对于任何形式的美国文化，然后美国历史的这个教授要进行管制，要 discourage、on the ground that is it's only a minor part of the big picture， 就说美国历史啊，只不过是世界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小小的缩影，
没错。
然后要。
当然，
把更多的重点放在俄国的历史，尤其是这个共产主义开始之后的俄国历史。那当然，我想在今天的历史教学课里头，可能他们不仅仅是这个了，主要可能把历史放在了就是黑人的历史、印第安人的历史、所有的少数民族的这种历史、少数群体的历史、各种各样受压迫群体在历史长河中是怎么样对抗美国的这个所谓的白人基督徒男性的对于一切少数群体的压迫，他把历史通通从这个角度来解读。
对，这很重要。
对，所以今天你看这选举完了，有一个普林斯顿的一个教授，是一个黑人教授，因为川普现在不是提出的口号吗？说 We should count all legal votes， 我们所有合法的选票我们都要计票。他说这种表达就说明他是种族歧视。
真妙。
那天我还看到，就是说他们怀疑那个费城，还有另外一个城市我忘了哪个，说这两个地方，因为以前经常出现这个 fraud voting fraud， 啊就怀疑这样，结果 CNN 就那黑人主持就说，你们就是 racist， 你为什么单挑这两个城市？不就是因为这两个城市黑人多吗？
不大知道。
要寄所有合法的选票，这是一个种族歧视的一种、啊，这个我不知道这是怎么想出来的。OK， 好，这是31啊， 32啊，对于所有的 socialist 社会运动都要支持，然后关键是要什么呢？让教育制度，这个各个社会保障的这个机关，福利 program、mental health clinic、
心理辅导机构。
精神的
都把它中央化，统管整个社会这东西，对，你看是不是朝这个方向发展，对吧 ？Socialized medicine, single payer insurance,
对
，Social Security, Medicare， 这些通通都是啊。Welfare program 就更不用说了，对吧？学校也是这样，学校越来越不是 localized， 而是越来越受到这个 federal， 就是联邦政府的控制，因为联邦政府它通过。可以通过对各个学校的拨款来控制。
对呀、啊，对呀、啊。
你就可以教什么样的课，你可以推行什么样的这个 program， 对吧？
中央化，没错。
哦，这里有一条三十五条可能还没有实现，就是要消除 FBI， 要把 FBI 这个机构消灭掉。这个三十六是说要打入和控制所有的工会，打入和控制所有的 big business， 所有大的公司。这个也基本上我看也差不多了，
差不多。哎，我们谢谢徐后主，但是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我们得在这个地方打住了啊，下回再请小谢为我们把这些各个共产党在美国所要达成的目标呢，就对圣经的观点好好的评论一下呗。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